我们要来开始做今天的正道。上帝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？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他不在这里，他不在这里啊。那上帝已经不在那个坟墓里面了啊。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感谢主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头，主你告诉我们，主你已经复活，如今你也要住在我们的心里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圣灵常常激励我们，每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，主你就提醒我们能够早日的回归到主你的真道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现在求你在这里能够开启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每一位朋友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把主你的话语牢牢的记在心里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话语当中的心意，让我们能够听得进去，我们也能够活得出来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你继续恩膏孩子，让孩子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，把主你的话语讲得清楚，说得明白。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呢，我们先来看这个图片啊。那么在1907年，哇，110年前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，他叫做吉卜林啊，翻译成中文叫吉卜林。那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书啊，叫做丛林之书啊，这个书啊很好看的，这小孩子爱看的书啊。那么在这个书里头呢，在这个丛林之书里头啊，就有一段的对话。那么这段对话呢，里面是讲这样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他是在一个狼群里面长大的小男孩。那有一天呢，这个小男孩就问他周遭的这些动物的朋友，问他们说啊，在这个丛林里头，在这个森林里头，什么最可怕？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有一只羊说啊，如果在一个狭路上面，一个很窄的路上面呢，两个动物对碰的时候，面对的时候，那个弱小的呢，弱小的就要给那个强壮的让路啊。那因此呢，那个不让路的呢，就是最可怕的，不让路的最可怕。结果呢，那不让路的是什么啊？所以大家就开始猜想，哪一种动物不会让路？那有的说大象从不让路。大象谁来的都不怕，它不让路的。那有的说狮子不让路，有的说老虎等等。这个猫头鹰就说了，通通都不对，通通都不对。什么东西是绝不让路的？是什么？死亡。死亡在前面，对谁都不让路。所以最可怕的就是死亡。但是呢，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就是死亡绝对不让路，但是却有这么一个例外，在2000年前，他对耶稣让路了。在2000年前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回到2000年前的那个光景里面，我们要去亲身的经历第一个复活节那个时候的光景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路加24章，我们今天要读1到11节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七日的头一日，黎明的时候，那一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，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。正在猜疑之间，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衣服放光，妇女们惊怕，将脸伏地。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，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，便从坟墓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， 和其余的人，他们这一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感谢神，这是今天神要对我们说的话。那我们刚说过，这一段经文是出现在什么时候？我们刚说过，这整个受难周是一整周啊，从周一到周日。那周一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周五被钉，周日就今天呢，他复活了啊。所以复活的时候呢，是在这个第三天，就是周日的清早，天还未亮的时候啊，应该大概在4、5点的时候吧，主耶稣复活。那这个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啊。我们常常说啊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。我们常常这样讲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，尤其基督徒都相信这句话啊。那么当新周一呢，礼拜一，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那么众人是夹道欢迎啊，夹道欢迎耶稣基督。他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何善那就是拯救我们的王，拯救我们的王来了，他是值得称颂的，他是高高在上的王。那为什么说称赞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，他是一个拯救者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，他们是被罗马人统治的，那被罗马人统治，他们已经亡国好几次了，国家灭亡好几次，他们希望有一个王，一个大将军那样子的王，能够来带领他们，来推翻这个罗马人。所以当耶稣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兴高采烈说，王来了，拯救我们的君王来了。但是才过了几天，我们可以想象说，这个空气当中啊，整个气氛都还是很欢喜很快乐的时候，这一个要拯救他们的王却被羞辱了。为什么会被羞辱呢？他们所期待的那一个王是一个大将军，好像骑着马这样进来的一个将军，能够带领他们。结果耶稣进来以后，耶稣所传的福音啊，不是要拯救地上的了，他是传的是天国的福音，他不是要来拯救你们脱离罗马人的，他是来拯救罪人的。因此呢，犹太人一发现，那你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个王，你不是我们期待的，所以你对我们来讲没有价值，他们就想杀了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种事情我们常发生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，我期待主啊，你做什么，你帮我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，我要有一个工作，你帮我找一个工作，我生病你帮我医治。但是你发现，哎，祷告哦，好像没有用。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像这个犹太人一样，我期待你来救我，结果你没有办法救我，我要把你杀了。当我们祷告没得到应允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也要把这个信仰给退掉了呢？所以他们要把耶稣给杀了，要把钉十字架，要把他埋葬了。可是在人看来，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，是不是好像一切成为泡影了？本来带进来的是很大的一个希望，我们希望你能够救我们，救我们脱离这些罗马人。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是，他要拯救的是所有的罪人。那拯救罪人也是很重要啊，但是如今那一位要来拯救罪人，他来传福音的那个耶稣，他死了。那死了什么意思？福音呢？没有人传了，没有了，拯救人的那个人也没有了。是不是一切我们所想象的那个美好的光景没有了？在人看来啊，那就不是就是好像好像就是啊南柯一梦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好像一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。在人看来，这是一个人的尽头，因为我们的希望都破灭了。但是呢，在人以为完全没有希望， 人以为已经到了终点，就是一个结局的时候，神不是这样看的。神却让耶稣复活，让耶稣复活呢，就开启了一个新的画面了。我们在经文的第一节，七日的头一日，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。可是回到希腊文或者是英文版，却有一个字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的，就是这个 but B-U-T but but 的意思很简单，但是这个 but 很重要啊。前面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但是这个但是就把整个局面呢扭转过来了。在英文圣经里头有这个但是，所以这是一个扭转局势的一个关键字。虽然罗马人要害耶稣，耶稣在人看来死了，福音没了，希望破灭了，但是神让他复活。这个但是呢，就把没有希望转变成什么？充满盼望。神就用这个字开启了一个新的画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在生命当中啊，我们常常经历过很多很黑暗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啊。但是有这个但是，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一个可以带领我们，但是上帝会开启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神。我们来读，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了。也许我们目前，也许目前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有人处在很困难的光景当中，那这个很困难让我们觉得啊，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希望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应许我们，但是我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了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图片，一个老先生，这一位是已经过世的吴勇长老，他已经过世了。这个吴勇长老呢，他在31岁的时候，31岁很年轻哦，他被诊断出来大肠癌第四期。那医生要怎么办？医生就开刀啊，赶快开刀看看要怎么切除啊。医生把他的肚子划开，结果医生后来又把他缝起来。医生后来跟他说，不行了，你已经太严重了，你的癌细胞已经整个腹部都是癌细胞了啊。医生说我们没有办法，只好再把你的肚子给缝起来。那医生就顺便跟他说，那你这个状况再3个月了，第四期癌症。但是这是一个人的尽头，如果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光景，我们会怎么看？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啊，我只剩3个月了，3个月就没了嘛，这人的尽头。但是呢，虽然医生宣告无效，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但是神的应许，但是这两个字，但是这两个字，但是上帝却医治了他。他又活了几年？他活到86岁，没多久以前才过世。他活到86岁，但是神医治了他，他多活了55年呢。他在全世界传福音。吴勇长老是一个很有名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有多么的困难，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耶稣已经可以帮助，耶稣肯定可以帮助你胜过一切任何的瑕疵，耶稣要带领你得胜。每一次的但是都是一个生命的新的开始。所以我们今天受洗的三位弟兄姐妹，也许我们的生命以前觉得 我们实在是一直都在罪恶当中打转，在罪恶当中挣扎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。但是今天受洗了，圣灵住在你的心里，圣灵就会祝福你，会带领你。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人的尽头不用担心，神会带领我们，那是一个神的开头。然后呢，这个坟墓里头，当几个妇女呢来到这个坟墓的前面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，哎，这个石头滚开了，那坟墓的门啊被打开，主耶稣已经不在那里了。这个天使就告诉他们，他不在这里。天使告诉那些来看的妇人，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这个呢，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它不是一种虚幻的一种想象，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记载，不是只有在圣经里头有这样的记载，在犹太的古历史里头都有记载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最核心的一个教义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5:14，我们一起来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，没有复活的话，那就跟每个人都一样嘛，那跟其他的宗教，这世界上有佛教，有道教啊，有穆斯林，有各式各样的宗教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那就跟每一个宗教的教主一样，最后都是死路一条，难逃一死。那既然他自己都没有办法逃避死亡，他怎么能够救我们？他怎么能够给我们一个重生的生命？所以一个没有复活的福音啊，一个没有复活的耶稣，一种没有复活的福音，对我们完全没有意义。如果一个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传那个福音，保罗说枉然，白传了。那信耶稣也是枉然。那既然大家都最后都要死在最终嘛，反正你最后的人生的结局，你必然要死在最终，根本就没有来世的盼望，根本就不可能去到新天新地。那你干嘛过得那么辛苦的日子？你吃吃喝喝也是可以过啊，吃吃喝喝很享受的过了这一辈子多好，为什么要过得那么过那种圣洁的生活？我不抽烟也不喝酒，每个礼拜要来到教会，每天要读经，每天要祷告，最后还是要面对死亡，那何必呢？还不如快开开心心的。但是呢，感谢神，我还是说但是感谢神，耶神让那个坟墓变空坟墓，因为耶稣复活，这个复活就带给我们莫大的盼望，未来我们也要复活。所以我们人生因着信耶稣而有盼望，空坟墓就是耶稣复活的一个确据。那么在第二节经文说石头已经挪开了，我们就想想看，这石头一定要挪开耶稣才能够走得出来吗？你想想看，挪开是因为为了让里面的耶稣可以走出来，还是耶稣你关着我就可以走出来？我相信不挪开也可以走出来，耶稣是既然是个神嘛，不挪开也可以走出来的，那为什么把它挪开？因为挪开是要让我们走进去啊，要让我们世界上的人走进去啊，走进去看，是的，是空的。所以挪开不是为耶稣，是为我们，为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亲自到里面去看到耶稣已经，他不在那里了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所以当我们进去看到这个坟墓是一个空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，耶稣 不受死亡拘禁的，死亡要对他让路，最可怕的死亡都要对他让路。所以同样的，如今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有永生，死亡也对我们让路。我们来读罗马书6:23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告诉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当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最终就要死在罪中。死在罪中，那个坟墓里头的是谁？应当是我们在那个坟墓里头，我们一定要把进到那个坟墓里头去嘛。但是呢，耶稣帮我们把这个石头挪开了，所以我们要想想这个石头挪开的用意在哪里。石头挪开其实是要让我们本来要死在里面的人可以走出来啊。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这个生命的门已经打开了，你就不再被拘禁在那个坟墓里头。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来跟随耶稣，我们就不用死在罪中，我们就可以离开那个要带领我们去死路的那个坟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天使对他们说，他不在这里，那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已经离开了，不在这个坟墓里头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我们每一位受洗的基督徒都知道，主耶稣今天在哪里？今天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他住在我们的心里。圣灵从我们受洗的那一天就降临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想起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。所以圣灵常常激励我们，常常会感动我们。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不对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会有个声音告诉我们，你不可以这样做。但是圣灵已经告诉我们你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听？我们有时候不一定会听啊，我们不一定会听，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是顺服的人啊。常常我们在头痛的时候，牙痛头痛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发烧就买个 Panadol， 我们就买个 Panadol 来嘛。那头痛了赶快吃一个 Panadol， 哎，吃下去2小时，哎，退了，退了又还吃吗？不吃了，下次痛再吃嘛，对吧？所以那个东西是有需要再吃嘛，你不会天天吃啊。而且 Panadol 那个东西上面也有写说你不可以超过几颗，哎，我那天看了一个影片，他说你一天吃超过8颗啊，会造成身体的这个器官永久性的一个故障，所以不能多吃。可是我们会不会吃这个维他命呢？每天吃啊，年纪大了要吃个维骨力 glucosamine， 每天吃啊，要吃维他命 B， 吃维他命 C， 为什么？因为要保持我的健康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想想我们自己，耶稣对我们来讲是什么？耶稣是我们的 Panadol 还是我们的维他命？我们是不是，我必须说，我们常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平时有没有灵修祷告的习惯呢？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我也知道很多人是没有的。那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家里出了问题，我赶快到教会来请耶稣帮忙。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信仰，主耶稣变成我们的 Panadol，我平时不需要的，问题来了赶快吃一个 Panadol， 我找耶稣，问题解决了呢，啊，耶稣又割下了。所以这样子的态度呢，其实我以前也都是这样子啊，平常也没有在看圣经啊，也没有在听讲道，每次去教会，哎呀哎呀，牧者讲道我在底下是打瞌睡的，啊，那他讲得很好我也睡得很好，啊，但是呢这种态度是错的，啊，这种态度是错的啊。但是当然了，我听过我们台湾高雄荣耀教会的王牧师了啊，他 主任牧师是王牧师，王牧师说他很感动，他看到弟兄姐妹在底下睡觉，他很感动，他说你们要睡觉可以选择在家里睡啊，你干嘛来这里坐着这么辛苦的睡觉，虽然弟兄姐妹在底下睡着了，他也是觉得很安慰。但是呢，我必须说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信仰，只是一个用了就丢掉的 Panadol， 还是一个每天来强壮我们身体的维他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今耶稣基督他活在我们的心里，从我们受洗那一天圣灵就进入了我们的心里。所以使徒保罗说啊，耶稣被交给人，耶稣被卖是为了怎么样，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为了要赎我们的罪。所以耶稣被卖是为了赎我们的罪，可是耶稣的复活是为了让我们称义。那称义是什么意思？哇，这称义更难懂了。称义呢，一个很白话的意思，基督信仰里头很重要的四个字叫做因信称义，很重要的四个字。但是这个义这个字很难解释，我用一个很简单很白话的解释，因信，因着信耶稣称义，你称为义人，就是你就跟上帝恢复了一种和睦的关系。因着信耶稣，你就能够跟上帝恢复和睦的关系。那为什么要恢复这个关系呢？亚当夏娃本来就是在伊甸园里头跟上帝很和睦相处的，后来他们为什么被踢出来？因为吃了那个不应该吃的禁果嘛，你吃了你犯了罪，你被踢出来，不可以再进来。所以他们的关系，亚当夏娃跟上帝的关系就断了，就破裂了。但是如今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就能够再跟神恢复那个和睦的关系，所以这个叫因信称义。那我们刚说到空坟墓啊，是一个主耶稣复活的一个确据。主耶稣他不在坟墓里头了，他如今呢，他要带领我们离开那个罪的坟墓，因为实际上是我们在里面，耶稣已经帮我们把石头挪开了，让我们可以走出来。所以我们要天天来跟随他，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活水，我们每天都需要他。所以耶稣他已经不在这里了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复活的耶稣？我们就要来纪念他。刚才我们在吃饼喝杯的时候已经提到要纪念他。当这个经文里头天使对这个妇女说，他以前在加利利怎么样告诉你们的时候呢，你们就应当怎么样来纪念他。那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怎么样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神呢？首先呢，我们不要忧虑了，你不要忧虑。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，他被钉死以后，周五被钉，第三天五六日，第三天就是星期天，他要在第三天复活。那个时候呢，没有人听过这样的事情，门徒不相信的，哪有人可以复活，门徒是不相信的。所以当这个几个妇女回看到那个坟墓是空的，跑回去告诉门徒的时候，告诉彼得啊，告诉约翰，门徒是那个坟墓是空的，耶稣不在那里的。彼得跟约翰是什么态度？不相信的，你在胡扯，怎么可能？所以他们认定就是这两个妇人是一派胡言啊。那他认定别人是一派胡言，那他心中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读24:17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？他们就站住，脸上带着愁容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复活之后以马忤斯的路上，耶稣看到两个门徒， 这两个门徒以为耶稣死了，耶稣跟到他们旁边去跟他们说话，结果呢他们不知道耶稣活了，就站在他旁边，他们以为耶稣死了，脸上带着愁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作为信徒，我们也许我们有这样的信仰，但是我们也经常很忧愁啊，很经常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啊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？耶稣已经给我们应许了嘛，他有很多的应许，但是我们的信心可能不够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信徒啊，我们作为今天的信徒，跟以前2000年前信徒不一样的。以前啊，这个彼得跟约翰还待在家里，等着两位去坟墓的妇人跑回来跟他们讲坟墓是空的，那这样他们还不相信。今天的方式容易多了，他们到那里去一看，哎，没人，拍个照片微信过来马上看到。我们也看见今天我们每一天在微信里头或者说在 LINE 里头，你看到多少的见证，多少个病得医治的见证，多少个生命被扭转的见证。但是呢，看到这么见证，我们信心就增强了吗？我觉得好像我们好像也没有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反思的。那我们信心没有增强，我们就还活在忧虑的当中。那么有一首诗歌啊，大家都会唱，叫做不要为明天忧虑。这首诗歌里头说，许许多多的人忙碌追求有钱有闲，却没有平安喜乐。那没有平安喜乐，再多的忧虑啊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像这些门徒一样，像使徒一样，我们已经信了神，可是我们依然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，我们依然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所有的应许，以至于我们就活在忧愁的当中。宗教改革的是马丁路德，我们都知道的1517年啊。那马丁路德他在推动宗教改革的时候，他其实来受到很大的压力啊。他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宗教改革啊，很可能会被那个天主教把那头给砍了。所以呢，各方面的声音、各方面的谴责，来自于教廷的谴责、逼迫，通通临到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忧愁。他忧愁啊，我这个改革会不会成功？他改革啊，我的命是不是还很安全？那么忧愁嘛，人当然就很泄气，就无精打采。有一天呐，马丁路德在他的书房里头看书，他就很无精打采，什么都提不起劲来。他妻子走进来了，这个妻子呢，他的妻子就头戴一个黑纱，啊，身体穿上的是那个黑色的丧服，好像家里好像有人死了一样。这个路德啊，一看吓了一跳，他急忙的问他太太说：“谁死了？你怎么穿这样？到底是谁死了？”他的妻子怎么回答他？他妻子回答他：“上帝死了啦，上帝死了。”哇，这个路德一听很生气：“上帝怎么会死？圣经说神是昔在、永在、永在的上帝啊，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上帝，他怎么可能会死呢？”他妻子就跟他说：“既然上帝都没有死，那你干嘛垂头丧气？你不是信上帝的人吗？上帝又没死，你一副你看起来就是灰心绝望的样子啊！”这句话呢，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既然上帝没有死，耶稣也复活了，那我为什么没信心？我在怕什么？这就是我们对复活的耶稣，我们要有一个回应的态度。所以路德呢，听了他妻子的这一番话，他不再忧愁，他就继续推动他的宗教改革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就是复活节，我们如今都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，我们真的有需要这样很忧愁吗？纪念耶稣就是我们不要忧愁，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使徒保罗说，我们反而要怎样呢？要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因为主耶稣已经把平安赐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不要忧愁。我们不但不要忧愁，我们还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传扬耶稣。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扬这个耶稣呢？常常我们在刚刚我们有一个圣餐嘛，我们都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要纪念我。我们要纪念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。那么第九节经文就告诉我们，那两位妇人他们就从坟墓里回去，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其他的人。所以告诉其他的人，你看见了一个神复活的一个证据，你的心中得到激励，你就去告诉其他的人。告诉其他人就是什么？传福音。你把你成为一个神的一个见证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去传福音。主耶稣说啊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。所以你们要去，要我们去啊，去传。那我们要去传什么？福音是什么？福音，我们常常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嘛，这我们最常用的。其实福音是另外一个说法，是福音就是埋葬。埋葬，埋葬了谁呢？他埋葬的是不是埋葬活人，而是埋葬死人啊。埋葬死人就是埋葬的主耶稣，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，所以这个主耶稣埋葬起来，他为我们死了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5:3-10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所以什么叫福音？福音就是埋葬，而且呢不只是埋葬啊，还有复活两个部分，整个十字架的信息就涵盖这两个部分，埋葬跟复活。如今啊，今天的复活节，我们在教堂里头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挂了这个彩带啊，我们这个彩带刚说过都有意思的。我们也看到啊，大家这个主日来到教会聚会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感觉到了复活节。但是我们去到的商场，我们看到复活节吗？如今的商场里有卖什么？复活节都卖什么？卖巧克力啊，那个巴尼兔子巧克力啊，还卖那个彩蛋。其实呢，在圣诞节里头我们纪念什么？我们看见什么？圣诞节里头我们看见圣诞老公公，我们圣诞节应该看见耶稣的诞生，复活节应该看见耶稣的受死跟复活。但是我们在圣诞节里头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东西，在复活节里头我们也看见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渐渐的我们就把这个信息啊都扭曲了，我们忘了真正复活节的意义啊。我们只记得未来人家讲复活节，你跟小朋友问复活节是什么，他会记得 Easter Bunny 跟那个彩蛋，他不晓得耶稣复活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，主耶稣已经为了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所以我们每一天啊都要来庆祝这个复活节。我们不是等到复活节这一天才来庆祝耶稣的复活， 我们应当每一天都要来庆祝耶稣的复活，因为耶稣的复活使得我们的生命重生。我们刚谈到这个十字架，十字架的信息其实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十字架包括了死亡跟复活两个信息，这两个信息啊都是很大的神迹。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死啊，对不起，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去死，我们就活在罪中，罪的结局就是死，我们就得自己去死，自己进入那个坟墓。但是主耶稣为我们死，那个石头为我们滚开了，我们可以从里面走出来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了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如今我们蒙受神的赦免，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，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啊，主耶稣说，因为我活着，所以你们也要活着，这是十字架的信息。我们前面说啊，从来不让路的是什么？是死亡。但是死亡却例外的对耶稣基督让路，如今死亡也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让路。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说啊，天使对两个去看坟墓的妇人说，他不在这里啊，他已经复活了。所以我们在座如果有弟兄有朋友还没有信耶稣，其实主耶稣就要告诉我们，也要告诉你，他已经为你复活，圣灵要应许要住在你的心里。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，无论你现在你的环境有多么的困难，只要你愿意啊，耶稣都要应许给你一个新的生命。那已经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呢，我们要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耶稣呢？我们是不是在头痛的时候才来找耶稣呢？头痛的时候才来找耶稣呢？你记得旧约时代啊，我记得我们上次有一个李明牧师来这里说过，说以色列人在跟非利士人打仗，怎么打都失败的时候怎么办？就想到了什么？就想到把约柜给搬过来。他平常不祭拜，平常不相信那个约柜的，那个时候就把它搬过来，结果还是没用。他就是把神的约柜当作是一个 Panado。 我们今天用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神？或者是说我们已经以为哎呀，上帝已经死了，像刚才我们说马丁路德一样，我们就天天忧忧愁愁，我们就对忧愁来屈服。弟兄姐妹，空坟墓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。我们人看为尽头的，但是上帝已经让耶稣活过来了。耶稣活过来，我们也会活过来。所以我们不但要纪念耶稣，我们要活得开心，我们更要传这个复活的福音。真的是盼望主，盼望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，我们因着信耶稣，我们天天都有复活的生命。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这个主活着。 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你是以马内利的神，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主你是那一位永远活着的神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着主你为了我们舍弃生命，被钉死在十字架，如今我们也有永生的生命，在死亡的面前，死亡也要对我们让路。主，我们求你继续来恩高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他们因着主的复活，因着这么强大的信息，他们能够不再忧愁，他们也能够喜喜乐乐、开开心心过每一天，也能够承担主你所交托的大使命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复活的信息，不单单是在复活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头传讲，我们每一天都要来传讲这个伟大的信息，我们更要活出那个主你所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。求主继续带领，让我们能够活在主的真道的当中，从今天开始到老都不偏离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